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真的很高兴再一次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泽西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能够一起敬拜，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一起唱诗歌，一起读神的话，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圣经也应许我们，他自己应许我们。他就在我们的当中，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他却真实的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在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一起聚集。主啊，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我们要一起赞美你，一起敬拜你。主，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你透过马可所写下来的这一段经文。主愿我们彼此激励，一起同奔天路，知道你是看顾我们的，你是与我们同行乐意我们同住的神。谢谢主。孩子能分享的何等有限。愿圣灵大大在我们当中自己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 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人的软弱和神的智慧与大能。刚刚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七节。经文有一点长，但是里面确实非常的丰富。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发生在耶稣受难，耶稣受难的那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星期的第一天，耶稣跟门徒他们就进了耶路撒冷，耶稣骑着驴驹。众人喊着何撒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众人呼喊，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当时众人拿着众树枝来迎接他，这个是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到了第二天。耶稣就进了圣殿，他看到有人居然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他就将他们赶出去。他推倒了兑换银钱的这些人，他们的桌子、他们的凳子，还有卖鸽子的。耶稣看到有人为了自己的方便，挑着担子，然后里面装着货物，走捷径，从殿的外院经过，耶稣不许人这样子做。然后他同时教训人说，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使他成为贼窝。然后他教导人祷告要有信心，不疑惑。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要饶恕他，要不然天父也不饶恕我们。发生的这些事，当时在场的有祭司长、有文士、有长老，他们都看在眼里，因为在圣殿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他们所允许的，他们从当中所得到的利益，他们在老百姓当中的威望都受到了威胁，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恼怒，想尽办法要除灭耶稣。所以当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他们就上前来，他们就直问耶稣说，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谁给你这个权柄？耶稣当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他们说，你们说施洗约翰他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让这些领袖们、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们，他们心里面很纠结。为什么？因为百姓都知道这个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但是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选择了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方式。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从哪来的。那耶稣也接着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这个完之后，耶稣就讲了葡萄园的比喻，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段，讲了葡萄园的比喻。讲完之后，这一些的祭司长、文士，他们更加恼怒，然后他们就设计陷害耶稣，他们就找人去问耶稣说，该不该纳税？之后，撒都该人也来挑战耶稣，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中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细读了几次之后，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在葡萄园的比喻里面，耶稣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他花了不少的力气功夫，然后给他圈上篱笆，又挖了压酒的池子，也盖了瞭望楼，然后就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到了收成的时候，我想理所当然，他就打发仆人要去收果子。园户的反应出人意外，原来是应该把果子交给仆人的，没想到他们打伤了仆人，然后凌辱他，然后甚至杀害好几个打发来的仆人。最后主人就打发自己的爱子去，以为他们会尊敬他，结果他们彼此商量说，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产业就归我们，然后就杀了主人的爱子，把他丢到园外去。圣经这里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凶恶的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第十二节，这些长老、祭司长听了耶稣这个比喻之后，他们知道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耶稣，但是心里面惧怕，他们害怕百姓造反，就离开了耶稣，就走了。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第十三节，他们就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所以他们当然就是指的这些祭司长、这些领袖们，他们自己没有出面，他们就打发别人。这里很有意思的是，打发几个法利赛人，然后还有几个西律党人。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他们的立场是彼此对立的。因为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反对罗马的统治，他们一心要想办法推翻罗马的统治。西律党人呢，他们是支持西律，所以他们是支持罗马政权。所以把这样子的人打发他们来找耶稣，所以这两党人原来是合不拢的，他们原来是彼此敌对的，原来是不相往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居然联合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陷害耶稣。然后经文怎么说？经文说他们跟耶稣之间的对话，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 你不看人的外貌，乃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你听到这样子的铺陈，好，这样子的铺陈实在是很厉害的，说得很诚恳，但是心机很诡诈。如果耶稣说可以，法利赛人会立刻在群众面前说他是支持罗马统治；如果耶稣说不可以，西律党人会当面的指责他，说他公然的反对罗马政府。你想，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回答？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些人外表和善，言语很诚恳，但是内心却是诡诈的，他们就是要抓耶稣的把柄。然后接下来撒都该人来了，他们要试探耶稣，他们要质问，或者是要问耶稣有关复活的问题。他们的立场就是，他们的论点就是，他们是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引用摩西的律法。他们说，如果人一个死了，一个人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要娶他的妻子，为死去的兄弟留后。然后他们设计了一个情境，什么样的情境？就是第一个兄弟死了没有孩子，第二个也娶他，也死了没有孩子，直到第七个都一样，最后这个女人也死了。所以他们问说，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啊？为什么说七个？这个七代表的是完整，代表的是极限。撒都该人不是随随便便说两三个，而是说七个，把问题推到最极端。他们想用极端的例子否定复活这件事情，他们不是诚心来求问，他们要说的是，如果真的有复活，这样子的婚姻关系不是太混乱了吗？一个妇人有七个丈夫，主要是要让复活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合理，不合逻辑，很荒谬。他们要让耶稣无话可说，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圣经，只有自己是对的。撒都该人他们认为复活后的生命是今生生命的延续，今生有婚姻，有家庭的继承，他们以为复活之后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会问他到底是谁的妻子。但耶稣说，复活以后乃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这三段的经文有一个共通性，什么共通性呢？就是人的软弱。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人的贪婪跟悖逆。这个葡萄园是主人的，他不但不把果子交给属于主人的，他想要把它霸占不属于自己的葡萄园。该不该纳税？这些人心里诡诈，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抓耶稣的把柄，要陷害他。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他们以为只有自己明白圣经，以为复活是今生生命的延续。这个是在人的软弱当中，但是同时我们也从当中看见神的智慧跟他的大能。他用比喻揭露了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的心理状态，不只是责备他们的行为，而是揭露了他们心里面的贪婪、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抗拒。 耶稣用葡萄园的比喻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葡萄园之歌。在以赛亚书里面啊，这个葡萄园之歌是讲到先知以赛亚他预言以色列，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他们仍然继续不愿意悔改，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葡萄园之歌里面，园主，这个葡萄园的园主讲的是耶和华。葡萄园呢是在肥美的山冈上，神他看顾他栽种葡萄园，是他所爱的以色列百姓。在葡萄园之歌里面讲到神做的一切，他何等希望葡萄园能够结出好果子，但是这个葡萄园不但没有结好果子，而且结了野葡萄。所以神在葡萄园之歌里面他问说，我还能够为葡萄园做什么呢？我还能够为他做什么呢？我浇灌了，我耕种了，希望他长出好葡萄来，没想到结出的是野葡萄。神说什么也不能做了，结果带来的是神说，我必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之后所面对的就是审判的来到啊。但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耶稣在讲葡萄园这个比喻的时候，景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天离地的差别。因为耶稣在讲完葡萄园比喻之后，他接着说，耶稣说，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里有奇妙神的计划，神的救恩在里面。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领袖，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所丢弃的，他们将神的儿子挂在木头上，神的儿子被拒绝被杀，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的失败。但是这个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神借着十字架赦免人一切的罪孽，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神智慧和能力的彰显。在第二个例子里面，耶稣面对人心的诡诈，这些人他们话语很诚恳，但是神却看到他们的内心，耶稣知道他们的动机，不论回答可以或不可以，都会落入到陷阱里面。但耶稣借着他们所下的陷阱，他要他们拿一个银钱来，拿一个银钱来，这个银钱上面有该杀的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这个银钱有该杀的像。然后拿来之后，耶稣就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然后接下来他讲了一个对人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他说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是属谁的？人是属神的，所以人应该将自己归给神。这个他指出了一个最重要，对你我而言最重要的真理。第三个讲到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来问耶稣不是诚心的想要寻求，真的要明白。他们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让复活看起来很可笑，他们引用摩西的律法， 但是耶稣也引用神当面对摩西所说的话，神对摩西当面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神向摩西说这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早已经死了，但是神仍然称自己是他们的神。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是说现在我仍然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死了，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仍然是活着。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没有因为死亡而结束，所以神是信实的神，他必定使属他的人得着复活的生命。好，讲到今天的这个经文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有什么相关呢？我想从几个角度啊，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提醒。葡萄园，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栽种我们，他浇灌我们，他看顾我们。神托付我们生命，托付我们时间，托付我们财富。在当中我们结婚的，神把家庭托付我们，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自己掌控？神要这个葡萄园能够结果子，但这个葡萄园不仅没有结果子，反而结了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结了野葡萄。这是第一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个啊，我想感谢主，因为我自己啊在教会服事，所以我有许多机会啊主持追思礼拜。啊，我记得在去年大概三四月的时候啊，正好啊我的教会有一个家庭啊妈妈生病了啊，也年长，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差不多啊，我们就透过 text 啊，他的女儿说啊，妈妈病危的时候，可不可以请你来一趟啊？所以啊，他们住院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妈妈后来啊，医生说已经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啊，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到啊医院去探望他。然后他的先生啊是一个弟兄，大概有80多岁。还有孩子们啊，也都在，所以最后啊，我们就当帮这个妈妈祷告，为她祝福，然后跟她说：“你看到光，就跟着光走。”因为她是属神的孩子，所以之后啊，她就被主接走了。接走之后啊，我就为这个家庭啊主持了一个追思礼拜。啊，主持完追思礼拜之后。他们我想可能爸爸很舍不得吧，就火化就把它放在家里。到今年大概四月的时候过了一年，过到四月，他们说牧师可不可以帮我们主持一个骨灰的安放的一个仪式当然我觉得从一开始到医院去到病房，然后主持追思礼拜，然后这个呀，我说呀，我很乐意，所以我就到了 New Jersey 一个那天天气很棒，有阳光空气很新鲜，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安放的仪式。就在这个安放的仪式当中，我发现其实已经过了一年了。这个老弟兄80几岁，最后要安放的时候，他非常的舍不得，他手就一直抱着这个罐子，然后一直流泪， 一直流泪，一直舍不得。啊，我觉得人生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跟你所爱的人分开了。我觉得这个是人生一个极大的痛苦。但是在这个追思礼拜，我有一个 message，这个 message 就是耶稣的复活。这个分别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耶稣有一天会把他所有属他的儿女，我们会团聚在一起。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不要像没有指望的人，他只是睡了。将来我们仍然要一起团聚在主里面，那是好的无比。永远的团聚。另外一方面，我要讲到，在经文里面讲到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软弱、他们的诡诈，他们的心态。我想我们都有不同的软弱。啊，像你们知道，我有三个孩子，我有一对双胞胎。这一对双胞胎，他们现在。啊，两个男生啊，这双胞胎是两个男生，他们今年从大三要升大四了，一个是念，这么说吧，我前听这个双胞胎的哥哥跟妈妈说，妈妈，我将来会找不到工作，我要变成 homeless 了，你知道他念什么？他念 computer science。当初他进的时候，这是一个最 hard 的一个系，但是可能最近这个 AI 让他心里面很焦虑很忧虑。他说将来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很忧虑。这个是双胞胎的哥哥，双胞胎的弟弟，他说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大三升大四，他念什么？他念 pharmacy。我在想说念 pharmacy。到药店很多 pharmacy 都有很多需要，对不对？他说念 pharmacy 没有前途，他也很担心，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他们都很有希望啊，为什么他们好像这么忧虑，这么担心，他们将来会变成 homeless，会找不到工作呢？我想这个就是人的软弱吧。人的软弱，他们需要学习，他们需要学习信靠神，他们需要学习仰望神。啊，人用讲的，我是牧师，我说，你要信靠神，有没有用？其实没有用，其实要他自己学习，信靠这位神，啊，是活的神，是真的神，是真的，在他们难处当中可以帮助他们的神。啊，我就想到我自己。啊，我来美国，后来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工作。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存钱。啊，住在 Jersey City，大概啊，你们都不用开车吧？大概你们可能很多人坐 Subway 就可以去上班了。我住在 New Jersey 的中部一开始买了一部800块的车，它那个车盖。有时候开太快，搞不好那个车盖都会翻起来，所以我买了一条链子把它链起来。我的同学看到我说：“你这很可怕，这个好像这个呲牙咧嘴哈。”那个后来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存钱，买了第一部车，买了什么车呢？买了一部 Honda Civic，那个是很省油，而且不是那么贵，很 reliable 的车，这部车我叫它小白驹，开了好多年。后来慢慢存钱之后，越来越有钱之后，我就换了一部，换了 Honda CR-V，它是一个 SUV。为什么我换呢？因为我觉得 Honda Civic 虽然很省油，但是如果发生车祸很危险呢。那个钢板很薄，换一部比较好一点的车，Honda CR-V，所以是 SUV，觉得比较安全。 又过了几年，我觉得 CRV 也不是那么安全，所以我换了一部我觉得很安全的车。所以这个是我讲我自己的软弱，安全。我觉得在路上太恐怖了，我要有安全感。所以其实一路从一路这样上班等等，一直到现在后来奉献等等，也没有发生什么车祸，最多就是被警察拦下来，啊，开快车等等，啊 ，stop sign 没有停 ，OK， 类似这样，但是没有发生车祸。但是你们知道，三月份的时候，我发生一件事情，我跟我太太，我们去旅行，然后在 JFK 下了飞机，然后叫了 Uber， 这个 Uber 一路要开我们。在我们回 New Jersey， 就在这个路上，车子被撞了。从来没有想到的，我精打细算，把我的车子从 Civic 一直换到我现在开的车子，越来越坚固，越来越觉得好像发生车祸，大概我也不太会有很大的 damage。但是问题是，这个车祸不是撞我的车，是撞 Uber 的车。然后我们在当中，你们知道，这个车祸还蛮大的车祸。好，以前都是看，哇，在路上大堵车，没想到我们当时在等那个ambulance 等救护车的时候，我都想到那一幕，没想到在我跟我太太身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OK， 但是我觉得感谢主，这样一路下来。从三月份到现在，一路下来，几个礼拜前，我带我太太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你现在可以开始开车了。这因为撞的地方是脸部、眼球，脸球后面的肌肉，所以医生说可以开车了。所以从我回头看，感觉神一路的保守。在当中也做了大手术，但是神一路的保守，直到现在，我太太可以开车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神迹，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很重要的，圣经说，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神不会因为我当牧师，所以他保守我，神保守他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爱的，都是他所看顾的。我走过这么一遭之后，自己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盘算。但是你知道，我们能够依靠的就是神自己。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做我们当做的。我们做我们当做的，其他的我们就交托仰望给神，知道他一定看顾我们。神不偏待人，他一定把够用的恩典赐给你，赐给我。第四个要讲到的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到圣经上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姐妹，这个要是一个命令式，你们要喜乐。我们有太多的忧虑了，太多的害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可能担心你的工作，你可能担心你的人际关系，你可能担心你的健康，你可能担心你的孩子等等，我们每一个人要担心的事情实在是烦不胜烦。我们可以陷在其中走不出来，但是神对我们说，你们要靠主，不是靠自己，靠主常常喜乐。保罗说我在说，他表示说他要一说再说吧，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神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忧虑，许多的重担。你心里面的重担是什么？你的忧虑是什么？我们都有，我们都有。我们要把忧虑重担卸给神。他用今天的题目，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他用他的智慧，他的大能扶持我们。好，最后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这个就是我的体会，在那个高速公路被撞的那一刹那，其实才两三秒钟而已，突然之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在那几秒钟的时间，很奇妙的，好像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心里面。我当时没有惊慌，我当时没有害怕，我想这个是从神来的，神让我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所以我当时我可以打电话。愿神赐福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真正的平安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何等奇妙，我们虽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但是圣灵却与我们同在，但圣灵却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为许多的事情忧虑害怕，我们常常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你掌管明天啊！我不仅为我自己，也为我们当中所有的属你的儿女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将重担卸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要我们常常喜乐，你要我们喜乐，因你而喜乐。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